今日咧，我哋继续去讲《使徒行传》。咁未讲《使徒行传》之前咧，同你讲下呢个天文学。大家咧都听过宇宙爆炸呢个嘅名字吓。咁宇宙爆炸咧系呢个天文嘅一个现象啦，即系咧我哋见到嘅一啲嘅星系、一啲嘅加勒士咧，向外喺度移动紧，喺度膨胀紧，即系距离我哋咧越嚟越远啦。在1912年呢，有个天文学家韦斯托斯莱弗呢，当他研究这个星系的光谱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呢发现了在距离我们越远的一些的星系呢，它的光谱的谱线呢就向红色那边去移动。咁咧，佢就叫做紅移啦，即係紅色嗰邊去移動啦，即係話代表緊咧呢個星系同埋星系之間嘅距離咧嚇越嚟越遠嚇。咁咧證實咗咧呢個嘅宇宙係正在喺度膨脹緊呢個嘅天文嘅現象。咁隨著咧呢個宇宙嘅膨脹咧，咁星系彼此之間的距離咧就越嚟越遠啦，即係話咧，佢哋嘅距離移動嘅速度咧，亦都係越嚟越快。咁喺1929年咧，愛德默文哈沒咧，亦都係證實咗呢個嘅發現啦嚇。佢更加發現咗咧，原來咧星球遠離嘅速度咧，同呢啲嘅距離之間咧有一個固定嘅關係。咁所以咧，佢就做咗一個 formula， 呢個 formula 叫做哈柏勒梅特嘅定律啦。咁咧，相信哈沫呢個名字咧，大家都唔會陌生，係嘛？我哋而家太空有個咩啊？哈沫望遠鏡，冇錯啦。咁呢個哈沫望遠鏡咧，就係以呢個嘅天文學家去命名嚇。咁呢個哈沫望遠鏡咧，拍咗好多好準確嘅圖片嚇，翻到嚟我哋嘅地球裏邊，讓我哋咧知道呢個外太空啦，呢個宇宙咧嘅進展嘅情況係點樣樣。但是有一樣嘢咧，令到天文學家非常困擾嘅，就係佢唔能夠解釋呢個嘅現象。點解呢個宇宙喺度膨脹緊咧？嚇，咁咧膨脹嘅原因係咩嘢咧？咁所以咧，天文學家咧就一個嘅假設。呢個假設咧就係呢個宇宙咧係有一股嘅暗能量或者嘅黑能量嚇 ，dark force 喺度。咁咧，呢個 dark force 咧就令到呢個嘅宇宙咧喺度膨脹緊啦。咁咧，佢哋嘅假設啦嚇，就假設咧呢個宇宙嘅結構嘅裏邊咧，喺物質同埋物質之間咧有嗰個排斥能力啊，即係排斥，即係互相去排斥。如果呢個排斥嘅力量咧大過呢個萬有引力嘅力量嘅聚合嘅力量嘅時候咧，這個力量咧就會讓呢啲嘅星系咧會膨脹，會離我哋越嚟越遠。但係到底有冇呢個黑能量喺度出現緊咧？其實到目前為止咧，都冇人知道係咪有呢個暗能量，有呢個黑能量。我哋只知道咧有一股咧唔可以阻擋嘅力量咧，喺度推動緊呢個宇宙向外擴張緊，向外膨脹緊。同我哋今日所講嘅主題有咩關係啊？今日咧，我哋去到咧《使徒行傳》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咧，我哋睇到咧係初期教會第一次咧去差派第一隊嘅宣教士出去傳福音，開始咧將福音廣傳到世界各地。福音嘅廣傳係嚟自聖靈嘅力量，亦都係咧嚟自聖靈嘅工作。但系唔同呢个天文学家假设嘅呢个黑能量咧，圣灵唔系一个能量，圣灵亦都唔系一个能力，即系唔系一个 power， 亦都唔系一个 energy。圣灵咧乃是一个三位一体嘅真神，系第三个嘅位格。就因为圣灵系真神，所以咧佢有能力可以赋予我哋能力去做，去完成佢要做嘅事情。 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去看这个福音扩张的开始。我们呢用了一年的时间，差不多已经看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和到第十二章的。咁咧，第十三章咧，其實咧，亦都係《使徒行傳》嘅一個嘅轉捩點啊，亦都係一個新嘅篇幅、新嘅開始。喺《使徒行傳》嘅第一至到第十二章咧，係以彼得嘅事工為中心，係以耶路撒冷教會為基地，福音從耶路撒冷開始。擴展到去猶太地，亦都擴展到去撒瑪利亞地。這個是一章到十二章所覆蓋的經文的事件。到第三章開始，到《使徒行傳》的結束呢，的中心呢就轉移了。前一半呢是以彼得做事工的中心，而十三章开始呢就用保罗的事工作为中心，而这个教会呢的基地呢也都是转变了。之前呢是耶路撒冷作为基地，到十三章开始呢就是安提柯教会作为基地。如果大家記得咧，喺《使徒行傳》第十一章嘅時候咧，就會睇到點解有安提柯教會嘅出現，就係因為咧使提反咧，殉道嚇，俾石頭釘死，開始咧教會咧受到逼迫，門徒咧開始四散到唔同嘅地方，就去到呢個安提柯教会其中的一大的地方。在安提柯的教会，他们传讲神的道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也都有很多的希腊人信了耶稣。当他们见到这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报告回给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呢就差派了巴拿巴去到这间教会。巴拿巴去到这间教会的时候呢，就发觉真的很兴旺，很需要人手。他就去大扫，找埋扫罗一起呢去到这间教会，一起去建立这间外邦人的教会。在他们那里，他们逗留了一年多的时间，教导了很多人。基督徒这个名字呢，也都是在这个安提柯教会里面去出现的。因为呢，他们这班人呢是跟随基督的人，所以呢他们就叫他做基督徒了。那在十三至二十八章呢，也都记载了有四个的行程。三个是宣教的旅程，是保罗的宣教的旅程。而第四个行程呢，就是保罗呢去上诉，去到罗马，因为呢他传福音在耶路撒冷呢被人拉了去坐监。咁审问了之后呢，其实呢都可以放监的啦，但是他不愿意放监，他要上诉，他要上诉去到该撒，上诉呢去到罗马。咁所以呢他们呢的福音亦都藉着保罗呢去到罗马呢笪嘅地方。或者咧，我哋睇下地图啊吓，咁感受一下咧，当时咧福音藉着宣教去过嘅地方，第一次嘅宣教旅程所覆盖嘅地方，包括咗塞浦路斯，即系嗰个嘅下边一个嘅小小嘅岛聚啦，咁亦都咧去到亚细亚，即系而家土耳其嘅地方。呢个系第一个嘅宣教旅程，亦都今日我哋所睇嘅第一次宣教旅程咧所覆盖嘅地方。而第二和第三个宣教旅程所覆盖嘅地方咧，就系去到亚细亚，即系加拉太嚇呢笪嘅地方啦，亦都咧擴張到去古希臘嘅呢啲嘅地方。而最尾嘅行程咧，唔係一個宣教旅程，係保羅上訴到羅馬嘅旅程。咁咧，佢就有喺呢個耶路撒冷就去到羅馬呢個地方。 進入第十三章，亦都開始咗宣教新嘅一頁。咁今日咧，我哋就睇到《使徒行傳》第一個嘅宣教嘅旅程，佢哋點樣嘅開始，點樣嘅去踏足第一個嘅宣教嘅地方。在第十三章第一節開始，它出現了五個的名字，在這段的經文的裡面，有猶太人呢，就有巴拿巴啦、馬念啦和掃羅。馬念呢，他這裡說呢，他是和希律王呢一起在王宮裡面去長大，相信呢馬念呢很可能是一個貴族，是一個和希律王一起去成長的人，在王宮裡面去成長的人。而另外呢，也都提到有西面，西面呢，在傳統來說，他告訴我們，很可能西面呢是帶著黑色膚色的一個的猶太人，他是來自非洲的。另外呢，也都講到一個人呢叫做路球，這個路球呢是古利奈人，古利奈人呢是北非利比亞的地方，可能呢他都是來自北非，也都是一個的黑人。這五個人呢有不同的職份，他們有做先知的，他們有做教師的，他們有不同的恩賜，他們來自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種族，有不同的社會的階層。當時呢，相信這五個人呢都是那時的教會領袖。教會接納不同的種族、不同背景的人一起的侍奉，好像我們現在的教會也都一樣。當我們去看多倫多很多的華人教會呢，都是兩文三語的教會。雖然我們都是黃皮膚的人，但是我們會講粵語，會講國語，會講英語，我們會用中文，我們會用英語。我們這三個群體的人呢，不是分租同一間的教會，即不是我們分租每一部分每一個時段。我們這兩文三語的弟兄姊妹呢，是同一個肢體，我們一起的合作，我們一起在這裡侍奉，這裡就是我們一起侍奉的空間。我們面對的是不同的人，我們傳福音幫助的是不同的人，但我們有同一的信仰。當我們去到這個主流教會的時候，你都發覺到很多的主流教會和我們加拿大社會都一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教會，有著不同的皮膚的人在這些的主流的英語的教會的裏面。教會的開放，教會的接納，已經在早期教會已經開始了。猶太人接納外邦人，主人接納他們的奴僕，男人接納女人，可以在教會的裏面去講道去侍奉。原來呢，開放接納同心呢都是教會的特質。很快下2月11號呢，我們有個新春的茶聚，我們已經停辦了好幾年了。這個新春的茶聚呢，雖然我們粵語堂去負責啦，但是呢我們都是邀請了國語堂和英語堂的弟兄姊妹一起來參加。所以當日呢，當我們去到這個茶聚的時候呢，我們呢都可以呢跟我們英語堂和國語堂的弟兄姊妹呢打個招呼，認識一下他們，因為呢我們都是一起的，在這裡同心的去侍奉。我們要去開放，我們要去接納，我們要同心。不同種族的人，不同背景的人，都是我們教會中的一份子。這五位的教會領袖呢，他們放下他們自己的不同，一起呢同心的去侍奉，去敬拜，也都一起去禱告。在這裡講到呢，他們在一起呢不是在這裡開會，他們在一起呢在侍奉神， 在很多的英文译本呢，这个侍奉主呢都是翻译成为呢 worshipping the Lord， 就是呢敬拜主。在希列文的里面呢，敬拜和侍奉呢常常呢都是用紧同一个的字，即是说呢敬拜就等于侍奉，侍奉就是等于敬拜。但是当我们想起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想起呢我们加入哪个的侍奉团队啦，我们做招待啦，我们做查经组长啦，我们唱诗班啦，我们做影音啦，我们做关顾啦，我们呢为神做很多的事，这个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去服侍弟兄姊妹啦，令他们呢有帮助啦，可以能够让他们成长啦。我们呢做很多事，我们很忙碌，但是呢我们可以呢跟神的关系呢很疏离。我们呢也都很可能呢，我们也都很少呢打开我们本圣经，或者呢我们也都很少呢去祈祷。但当我们呢将我们的眼光去转移一下，当我们看我们的侍奉不是要做很多的事，而是我们的侍奉呢即是敬拜的时候呢，或者我们的焦点或者我们的注意力呢不单单放在我们的所要做的事情上面，我们做得好不好，也都不会单单的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可不可以帮得到这些弟兄的姊妹。侍奉不是为神去工作，侍奉是我们看到神的价值。其实 worship 这个词呢是讲到价值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神的尊贵，看到神的荣耀，以致我们的反应呢看到这个价值之后呢，我们会去感谢祂，我们会去尊崇祂。如果我们侍奉焦点是放在这个的敬拜这个 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呢是应该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价值，以致呢我们愿意的去侍奉这个的创造天地满有尊荣的主。其实在我们的敬拜的当中，不单止呢我们看到神的价值，也都呢看到我们人的价值。人算什么？人算什么？我们能够可以去到这个创造天地的主的面前，可以去侍奉祂，可以去管理祂所创造的宇宙，我们的地，我们的海，我们的下一代。人算什么？神眷顾我们，神给我们的职分可以掌管去管理祂所创造的一切。在敬拜的当中亦都睇到我哋嘅价值系咩嘢。曾经咧听过一个牧者咧讲过一句说话，但唔知道你哋认唔认同吓？佢话咧，所有嘅侍奉咧都系从敬拜出嚟嘅副产品，唔系敬拜嘅代替品。我谂佢嘅意思咧就讲到咧，其实敬拜系我哋最紧要嘅一件嘅事情，我哋要去做。当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侍奉就会慢慢的去出现。我们因为爱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爱我们的教会，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我们未信的朋友，以致我们愿意的奉献，愿意的去服侍我们。但是我们不可以呢用这些侍奉去代替我们向神的敬拜。所以无论我们做招待的，无论我们的诗班员，无论我们做音响的，无论我们关顾的，我们做福音的工作的，我们心里面呢原来是直接的，是向着上帝，是从敬拜去出发。侍奉可以取代我们的敬拜，侍奉怎样可以取代我们的敬拜？当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们人的身上，放在我们自己的能力的里面，放在人对我们的赞赏的里面，放在我们的成果的里面的时候，我们 就是为了我们自己侍奉，为了人的侍奉，而我们取代了去敬拜我们的上帝。侍奉的焦点是向着神，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焦点又向着谁呢？他们不单止侍奉敬拜神，在这里也提到他们在这里禁食祷告。禁食的意思，我们现在很少禁食，但是禁食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放下，我们要去专注，放下我们讨福的需要，放下我们对这些资讯的需要，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手机，放下我们的 WhatsApp， 愿意我们能够有些时间，我能够专注的去祷告，专注的去侍奉神，专注的去等候神的带领，专注的去祈祷。祷告很多时候都跟这个禁食放在一起。当我们专注的时候，当我们专注的时候，我们会向神去祈祷，我们会向神祈求，我们会去感谢神，我们会在圣灵的里面藉着祷告，我们跟神可以聊天，可以跟神有相交。当这五个的领袖一起同心侍奉敬拜禁食祈祷的时候，圣灵就跟他们说话，他要他们去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去做圣灵呼召他们要所做的事情，即是说要他们去离开安提柯教会，去到另外一些地方去传广福音。这个也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派出宣教士去到传福音，也都福音也都正式开始向地极传扬。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一间跟随神的教会，是一间时时祷告的教会，是会做圣灵的工作。安提柯就是这间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也都是被圣灵引导的教会。保罗和巴拿巴是上帝的拣选，但是圣灵差遣他们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教会打发他们出去，而圣灵差遣他们出去。他们要去哪里，他们要做什么事，我相信他们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的 planning， 也都未必是完全的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是去哪里。但是去到一个地方，他们会去传讲福音，他们会同人叫人去信耶稣，他会看人的反应，看到人的反应之后，或者他才去决定下一站他们会去哪里。他们是接受圣灵的带领，去完一个地方再去另一个地方，他是先回应神的呼召，用他们的信心踏上第一步，以至他们一步一步一步的跟从圣灵的带领，去到不同的地方将福音扩展出去。保罗和巴拿巴第一度去的地方，当他离开了安提柯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去到西流基这特的地方。西流基是很近，即是 number two， 即是第二那里那个地方。西流基就是很靠近安提柯的一个的海港，原来他们要去坐船。第二个地方呢，他们就坐船去到这个居比路，即是今天的塞培路斯。而塞培路斯呢也都是巴拿巴的故乡。在塞培路斯呢有很多希腊人居住的地方。但他们去到居比路的时候呢，他们去到第一个城市，就是撒拉米这个城市。 他们首先呢就在犹太的会堂里面去讲福音，这个呢都是保罗传福音的 strategy， 是吧？他去到每一个地方呢先呢去到会堂去跟犹太人去传讲福音先，那先至呢将这些福音呢去到外邦人。那这个约翰马可呢也都是他们的助手了。咁咧，去完呢個嘅拉撒米咧，佢哋咧就去西嘅搖動啦。佢哋咧經過咗全國塞培魯斯呢個島咧，去到呢個帕弗呢笪嘅地方。聖靈帶領佢哋從一個地方去到一笪嘅地方，去傳講上帝嘅福音。咁去到咧帕弗呢个地方嘅时候咧，系遇上到有两个嘅人吓，咁咧呢个故事嘅里边咧有四个嘅人物啊吓，第一个人物咧就叫做巴耶稣，巴咧即系儿子嘅意思，即系话咧佢系耶稣嘅儿子啊吓，咁呢个嘅巴耶稣咧系靠行法术啊去赚钱嘅人嚟嘅吓。咁佢另外一個名咧就叫做以利馬，嚇以利馬嘅意思咧，即係行法術嘅意思。佢係一個猶太人啦，佢係一個假充嘅先知，即係話咧，佢唔係一個真正嘅先知，佢係假嘅嚇。佢咧係講緊一啲唔正確嘅神嘅信息咧，俾當地嘅人知道。佢能言善辯嚇，咁咧係呢個就係對呢個巴耶穌嘅一個嘅描述。咁另外一個人物咧就叫做方伯試求保羅啦。方伯咧係佢嘅職位嚇。咁咧原來呢個試求保羅咧係當時塞浦路斯呢個島嘅一個行政嘅長官啊，係最高嘅領導人啊嚇。咁咧喺呢個聖經裏邊咧，話俾我聽咧，佢係一個通達人啊。通達人咧，即係話咧，佢好開放嘅，佢唔係一個封閉嘅人。佢咧會接納一啲嘅新嘅事情，佢會聽一啲新嘅道理。新嘅事情咧，佢會有興趣嘅嚇。唔知今日咧，我哋中間咧有冇啲未信嘅朋友嚇？如果你係未信耶穌，但係咧你都願意咧同我哋一齊去敬拜嘅時候咧，我相信咧你都係一個通達。你都是很开放，很愿意的听多些的道理，很愿意的去认识我们的信仰。就因为这个方伯的通达呢，咁咧，佢就好想咧邀請巴拿巴啦，同埋保羅啦，想咧喺從佢哋嘅身上咧認識多啲咧佢哋所傳講嘅耶穌嚇。所以今日咧未信嘅朋友咧嚟到我哋裏邊或者喺網上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希望咧喺呢個地方咧，你哋能夠認識到我哋嘅福音，能夠聽多啲我哋嘅耶穌係咩嘅事情嚇。在这个的地方啦，咁话到咧，呢个耶稣咧，同呢个方伯试求保罗咧，非常之友好嘅吓。咁咧，所以咧，当呢个方伯试求保罗要去听耶稣嘅时候咧，巴耶稣咧，佢极力去阻止呢件事情嘅发生吓。点解佢要阻止方伯？佢拦咗方伯去听耶稣咧，可能有两个嘅原因吓。第一个原因咧，因为佢靠咩食饭噶？佢靠行法术食饭噶嘛，系咪吓？咁咧，如果方伯听咗耶稣，去信咗耶稣，之后嘅时候咧，系咪打烂咗佢嘅饭碗啊？系嘛啊？佢唔能够招摇撞骗啦。咁咧，或者基於佢嘅自己嘅利益咧，所以去抵擋、去抵擋呢個嘅仕途，唔想咧方伯去信耶穌。另外一個原因咧，好可能亦都係真正啊，唔係好可能係真係嘅原因，就係喺個魔鬼嘅作為嚇。因為咧，魔鬼知道聖靈帶領咗巴拿巴、帶領咗保羅嚟到呢笪嘅地方，呢個都係兩個好勁嘅使徒嚇，呢個領袖。 所以咧，佢藉著咧，呢個巴耶穌嚇一個黑暗有黑暗勢力嘅人咧，可以行法術嘅人咧，去對付巴拿巴，去敵擋巴拿巴，去敵擋呢個保羅嚇。所以在这里都提醒我们，当我们同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未必是人的心眼，或者我们也都是面对这些魔鬼的作难，魔鬼也都是阻挡到人去相信耶稣。但是保罗带着圣灵的能力，他被圣灵充满去定睛的去望住佢，就是一眼咧就睇出佢心里边的诡计吓。咁喺呢度第九节咧，好特别吓，佢咧特别咧提到咧扫罗咧个名字咧亦都叫做保罗。咁喺十三章以后咧，咁我哋咧保罗一出现咧，都系用保罗呢个嘅名字嘅吓。咁扫罗咧系希伯来文啦吓，咁咧而保罗咧系拉丁文啦。咁好可能咧跟住我嘅篇幅咧，保罗咧都去向啲外邦人传福音，或者用一个拉丁文嘅名字咧，比较容易俾呢班外邦人去接纳。但系咧，保罗喺呢度咧有着圣灵嘅能力啦。他很严厉地去斥责这个巴耶稣，他说你一个充满各样诡诈，你是魔鬼的儿子，所以他扰乱真道，他敌对一切的好的事情，他就说要宣告的神会惩治他，去惩罚他，要他的眼睛看不到东西，暂时失明了。咁果然咧，真系咧，佢隻眼咧就失明咗。咁佢要咧其他嘅人去幫佢去扶助佢。呢個場景係咪好熟悉啊？記唔記得幾個月兩個月之前嚇，當我哋去睇保羅咧喺大馬色啦遇見耶穌嘅時候咧，保羅咧亦都係盲咗嘅眼睛。但係當佢嘅眼睛雖然盲咗，但佢嘅心眼開咗，佢可以認識耶穌，佢願意嘅去接納耶穌嚇。所以呢個巴耶穌咧，或者佢嘅眼睛盲咗，係一個嘅懲罰。但係咧，亦都可以喺佢呢個心眼睛睇唔到嘅時候，佢嘅心嘅眼睛可以去領受神，可以去認識神嚇。咁咧。当这个方伯见到这个的神迹，见到保罗这个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他就信了耶稣。这个方伯亦都是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第一个的福音的果子。安提柯教会被圣灵带领引导的教会，其实圣灵咧不单止引导教会，圣灵咧亦都系引导紧我哋嘅事工，引导紧我哋嘅小组，亦都系咧引导紧我哋嘅团契，亦都引导紧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喺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咁讲，佢话咧，因为凡被神嘅灵引导嘅，都系神嘅儿子。当我哋未信耶稣之前，我哋做抉择。是用什么做抉择？我们会靠我们自己的理性，会靠我们自己的感受，会靠我们的经历去做一些很多的决定，作出我们很多生命当中的决定。但是信了耶稣之后，神告诉他们，他会给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有神的引导呢，其实是证实着呢，证实着呢，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当我们接受了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走在作儿子这个身份的里面。安提柯教会呢是一间被圣灵引导的教会，因为他们一班弟兄姊妹都是得着这个儿子的神儿子的这个的名分。但是圣灵引导的教会，或者圣灵引导的生活，或者圣灵引导的事工，圣灵引导的团契呢，会有什么的特质？ 我想起剛才在安提柯教會的描述裏面，或者我們會看到一間被聖靈引導的教會有幾樣的特質。第一個特質是它以上帝為中心的教會。我們怎樣看到安提柯教會是以上帝為中心呢？我們看到他們的侍奉，他們不會看侍奉是做一件的事工，他們看的侍奉是一個的敬拜，他們願意去敬拜神，他們願意的禱告，願意的去禁食。敬拜呢，不是我們每一個星期日之後早兩個鐘頭在這裡我們就是敬拜，敬拜呢是我們每日的生命的裏面，我們的侍奉的裏面，我們都是以上帝為中心，我們的專注是放在神的裏面。一個被聖靈引導的教會是以上帝為中心的教會，而這間教會呢是會很敏鋭聖靈的聲音，特別是一班的領袖，他知道神怎樣帶領教會所要走的方向。安提柯教會聽到聖靈的聲音，所以差派巴拿巴和保羅去做第一次的宣教的工作。很多人都說我們怎知道神的聲音是什麼，但我跟你說，如果你從來沒有打開這本聖經，從來沒有禱告的時候，你怎樣可以敏鋭，怎樣可以知道神的聲音呢？第二個特質就是我們要去敏鋭聖靈的聲音，以致我們知道神怎樣去帶領我們。第三個特質就是我們要去靠聖靈的能力去面對我們的困難。在聖靈引導的底下，不代表我們不會遇上困難。當我們遇上困難的時候，我們靠什麼去得勝？當耶穌未開始傳道的時候，他被聖靈引導去到曠野40日，在這40日的裡面，他受到魔鬼的試探。在这个试探的里面，不同的试探的里面，耶稣呢用神的说话，用神的能力去抵挡魔鬼对他的试探，可以战胜魔鬼。神的能力是我们面对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力量，以致我们不气馁，以致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最尾的特色呢，就是我們會被聖靈的充滿。聖靈的充滿的意思呢，就是我們會被聖靈的掌管我們的生命，我們行在神的旨意、神的計劃的裏面。被聖靈掌管，我們要去信服。聖靈的工作是引導我們，而我們的工作呢，就是要去信服聖靈。聖靈不會強迫我們去聽祂的說話，聖靈只是會啟發我們，去感動我們，去光照我們，但祂從來不會勉強我們。我們願不願意去跟從聖靈的帶領是我們的選擇，我們選擇跟隨，因為我們願意的去信服神的帶領。選擇是需要我们去信服，我们才会去选择神的带领。所以呢，信服呢其实是一个谦卑来的。如果我们不去谦卑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很容易呢去信服其他的人，更加不容易呢去信服我们的神，看不见的神。我们愿意去放下，我们愿意的去接受神的带领，我们就是行在神 的旨意的里面。今天呢，不知道大家呢在这里做很多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圣灵带领我们，还是有其他的东西带领我们呢？或者呢，我们用一个反面的思维去想下，如果一间呢不是被圣灵引导的教会呢，会是一间什么的教会？很可能呢，是一间呢以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教会。我们呢会用我们自己的血气去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靠着我们的理性，靠着我们的能力，靠着我们的情感，靠着我自己的关系去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很可能呢、用侍奉来代替了我们去敬拜神，我们用了我们的能力去代替了上帝的能力，在我们教会的当中我们用自己的计划去代替了上帝的计划，我们会满足我们自己的成果。当我们遇到难处，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去埋怨，我们会放弃，甚至呢我们会去排斥，我们呢去什么排除异己，你不跟我一起的呢，不同党的时候呢、你呢就不可以在我的团队一起的侍奉。一间没有圣灵引导的教会是一个人为中心的教会。盼望呢我们今天呢、藉着、这个第一次、派遣这个宣教士这个的、经历圣灵的带领，这个经历呢让我们都是提醒我们呢要去聆听上帝的声音，我们聆听一下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的带领是什么，在我们的教会的带领是什么，在我们的侍奉的带领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的去放低我们自己，去跟随，去顺服，去谦卑，以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事工可以行在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目的地的里面。以致我们不似有些时候、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上面去兜兜转转，以致他们去不到这块应许之地，一个比我们所的目的地更加好的一个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同心的去低头祈祷。我们天上父亲，多谢你，多谢你赐给我们有圣灵，这个圣灵印证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求主让我们都愿意的去聆听圣灵的声音，愿意的去读圣经，愿意的去让圣灵带领我们的生命，让圣灵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旨意，以致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能够扩张我们的境界，能够认识你更多，能够将福音讲传更多，以致更多人可以、认识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的圣灵祈求。